I can stand that you might be in someone's bed。 大家好，我是曹富贵，我又来到了高嘉诚老高的直播间。
什么直播间啊？
小岛，老高的岛。对，
那你买点东西再走吧。
因为我最近在做直播，所以说顺口了。
我这是没啥卖给你的。你在做直播啊最近？
对啊，我最近就是因为就是你知道编剧这个行业也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
所以就还是希望能够用一些其他的技能养活自己。
那你现在这个情况乐观吗？
非常乐观，就是我把我的信息一发，然后瞬间就十多家来找我，然后我就一个一个让他们等着。
十多家什么呀？
十多家就是带货的公司来找我，
哦，
就是企图骗我，然后这当中有一些人我就会跟他 say 有就跟他 say no， 然后对，就大概这样，就衬托出就是我原本的行业真的不行，我的资料挂在那儿两年无人问津。
但现在去做直播这件事儿，你会担心他也是开始走下坡了吗？
我不担心，因为他一定是，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当别人都在走下坡的时候说我加入你们吧，就这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消极啊你。
我没有消极。
这个播客
我没有
录了七十几期，我第一次觉得这一开头就这么晦气。就唱衰自己的行业已经不行了，然后现在觉得别的行业反正也要完蛋，不如就加入把它彻底搞凉，是这种心态吗？
你就不是，你换一个说法，我对外一直都宣称我去哪个行业的时候都是哪个行业的高点，
啊，
你看这样听你是不是觉得就特别厉害，
然后你一去就下去了。
那是稍微脑子会转环一些的人会想到的东西。
OK， 反正今天找那个曹富贵来聊聊一个话题，是我今天突然想到，因为我今天早上在我洗澡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就我脑子一拍，我想把朋友圈暂时关掉三个月。就为什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三个月这么具体的时间，而不是说什么彻底就关掉了，因为我是想试一下，就是关掉它之后三个月内它会不会对我生活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然后我想说三个月后我们俩再来聊一聊，就这关了这三个月我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主要是我们可以提前设想一下，就是讲讲我为什么要关，以及我觉得我关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第一下听到这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特别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从精神上低碳。你每天设置这么多，因为我最有感触的是我换了很多次不同平台的社交账号，然后最常用的我也换过，换完之后我从原来的1000多个好友现在变成100多个好友，我实打实的跟你说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当然这要从两个层面，第一就是你感觉上确实清静了，原来你光看到他那些人本来没接触他自然不会对你产生影响，第二个是那些你换了之后想找你找不到你人的那些人，你也不让他再找你，所以本来你也感受不到这个影响。
对，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清静，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行为或者你这个决定就是肯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对，就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关这个，是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觉得朋友圈是一个负担，就对我个人而言哈，就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很无用的信息，有一些会让我觉得很离谱，然后有一些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我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看它呢？可是你又很贱，就是它放在那儿你就忍不住想要刷一下把它点掉，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真的不看也就那回事了，但是它在你就想点一下。大概在半个月前，我朋友圈有一个人特别离谱，这真的是我玩微信这么多年我当时让我最大跌眼镜的一条内容，是他发了一个银行 APP 的那个存款的图片，大概我粗略的数一下是400多万吧，然后他发这张照片，然后那个配的文案是说谢谢妈妈，然后我当时说是，就我想说
就是太多的信息抓
住，我想说是你妈打给你400万，但是你会连。
还是说妈妈给我留下了400万，妈妈已经不在了，
也 也不用上来就这么重的恶意了。但我当时确实是想说，妈妈给400万干嘛？是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吗？然后这个人就很好笑，这个人就感觉在自导自演。他就发完这个以后，
我跟你讲，如果我在他的朋友圈，我看到这一条，我真的会给他打3个双手合十的那个表情。
我打了三个问号。我打了3个问号，然后他这个人很妙，他给我回了一个微笑，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在底下发一个说：“我家有钱不代表我有钱，都别过来问我借钱哦。”我当时想说：“哈，你能理解我的那个大困惑吗？”我想说这是在干什么？
对，你这个困惑就我跟你这个困惑就是因为你没有发那个蜡烛和那个双手合十的表情。你要是这么发了，他就不会觉得你是因他在炫富，他会说啊，这难道会看上去像我刚没了吗？然后他就会纠正，他说没有没有，我的母亲
是一种哀悼，是一种哀悼。因为我就是当下觉得说，这个人太奇怪了，但是那个情绪很复杂，是一方面他如果不发，你也不没发现他居然这么。但是他发了之后，你就会感叹说，我朋友圈里面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你懂吗？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交友方面有一些太过，也不是说饥不择食，就是有一些不挑，我怎么什么人都加呀？
不，那你怎么想起把整个都关掉呢？
整个关掉是因为我这几天在没事干嘛刷的时候，我会发现太多类似的信息了。就当然不是说我朋友圈里面全是这样的奇葩，而是很多就是你看了根本就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发现朋友圈的信息大多数就分为几类，一类是他就发工作，你比如说我朋友圈有很多这些传媒行业的，这不是周五这个浪姐要播了吗？就朋友圈里面感觉是浪姐的宣传团队全都在，
全来了，
所有人，对，就是那几十个姐姐，有好不同的宣传在我朋友圈里面在
同样的文案，差不多的照片，
对，然后要么再一类就是那种风景照，就是。风景照还好一些，就有一些看了你起码还会有短暂的
心旷神
怡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发一些 P 到就是你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了的那些自拍。
对对，再就是有一些那种每天在大聊一些什么国际局势的这种的，
对对
对
对，
这种我就会直接屏蔽。就我觉得你们在干嘛呀？就你读来读去，你发现这些东西跟你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影响。那你说我要想看那种好看的山水风景，我可以上网直接搜，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
去，
你可以把它屏蔽掉。我平常就会把它屏蔽掉，但我觉得你把它关掉这件事情，才能足以证明，或者是才能让你真正的感觉到，就是朋友圈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支持你这么
对。对，我是真的觉得没什么意义。然后大部分我觉得朋友圈现在尤其在近一两年里面传达太多情绪全是这种比较负面的，要么是炫耀，要么是抱怨，要么是通过给你看一些他的好像很好的生活来证明他过得很好，满足他的感受，然后让你产生一些情绪。但是这些东西我就会在想，对我来说有意义吗？就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你还是肯定会有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那种情绪反应，但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催促你做出这种决定的东西。是不是会有一些人这种东西会让你觉得特别焦虑啊？
多少有一些，你比如说如果朋友圈里有那种他哦晒房本啊这种的，就是无形之中通过很多行为加深你的这个焦虑。就是他会昨天就很妙，昨天有一个800年没有联系的朋友，真的太精彩了。其实我跟他也不是都算不上朋友，就是认识。然后他在朋友圈里面一直在卖房子，就卖外地的城市的房子。我那天很好奇，因为他一直在卖，卖了很久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打算回去了吗？然后他就私信我说啊，是因为我在北京刚买了房，那个房子呢又不太好，我在当地还有一套好的房子。然后我当时就倒吸口气，就想说，就我觉得也没必要跟我解释，就他其实也肯定也没有别的炫耀的什么的意思啊，也许有也许没，但我觉得是没有。可是当下他过来跟我传达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哎呀，就我自己也是多嘴非要问这些，
我觉得
没什么关系。
对，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最近这个阶段需要一个助力来让你跟这些东西绝缘，所以可能断绝这个朋友圈就是一个方法。无论怎么样，就 就是先做到，对吧？但是你像比如可能很多人或者一些人，比如我觉得我这方面做的就还可以，我就把他们当戏看，如果他们很抓马的话。我朋友圈有个女孩，这一个星期我真的不夸张，这一个星期她就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打卡，而且她真实的在那儿的定点，因为她是搞那个金融的，她每天就是这个金融市场什么炒什么热，什么股票热，然后她就冲，然后她就走，然后她每天就把自己营销的就像是那种就是都市丽人都不行了，我跟你讲，都市丽人都不行了，都得是女版巴菲特。就是真的是女版巴菲特，然后还在家海伦凯勒，就是又出书，然后又励志，然后
出书的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是海伦凯勒啊？
因为他一直营销自己是从底层上来的，就是他一直营销自己，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事业上又聋又盲的人，然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你知道我这个比喻的非常准确，然后他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个会炒股的女版巴菲特和那个海伦凯勒，然后整个感觉，你知道他整个人就是在互联网世界里写着四个大字，让你焦虑，但我完全对他就隔缘，我就把他当风景看，因为我从心底的内心相信他是真的。我相信他是真的，然后我也相信他也很努力，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我就看一看。你知道他每天在我的朋友圈要发十几条这样的朋友圈，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会觉得就在没有人回的情况下都能这么用心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精心的去编这个东西，我说我觉得我要做抖音或者做什么有这个心态早就
百万大 V 了，真的
真的，我就从他们心上举起营养。但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很烦，也会有，然后我觉得关闭也很好，你要畅想一下你关闭朋友圈之后的会怎样。我都已经给你写好了一个模板，咱们就按照那个电影的节奏，就最开始，然后突然你好像，最后，就你应该会经历这四个阶段。
是的是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你刚讲到的就是像你朋友圈这种让人焦虑的这种人哈，我觉得他像这种的可能一般我们看到会觉得他做这个东西，我们觉得他也许就他很傻，然后他做这个事儿，他能给自己洗脑。但我发现有些人给自己洗脑洗到已经成了真的了，就很厉害。我认识一个人，就这个人我不知道你，我觉得你可能也认识，反正后期我会把他名字消掉，叫。
I know.
就他这个人很妙，这个人早几年，2016-2017年的时候录节目，我见过这个人。然后当时他就是完全摆出一副他是那种心直口快然后犀利的那种人设，然后当时参加节目面试干嘛他全是用那样子的，就是打一个美少女但是说话很口无遮拦的这种牌。结果后来因为一直出不来，他就突然改走那种知性路线，然后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很多那种节目上面，然后都还把他夸的说什么听他说话像在听诗一样优雅，我就想说哈，你懂我这个困惑吗？
我懂，
我觉得大家是真的，但我后来一个转念，我想说如果他现在的这一套逻辑和他的这一套的这个动作能够让别人心情好，也未尝不可，他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只是我看过他以前的样子，你让我们现在和他现在的这副样子对比，我会觉得很跳，因为我觉得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所以他很像那种朋友圈里面他发的那些吃的什么贼美好，但实际私底下他吃什么就是路边脏摊啥的，你根本就不是那样。
哎，我特别理解你这种心情，但你知道我看待这个方法，可能就是我对于朋友圈不同态度的根本和你有区别的原因。就是当有人在朋友圈或者在某些平台给我们展示出一个让你觉得他精心策划过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个东西是商品是媒介，他把这个拎得很轻，所以他就是要给你看这个东西。就好像你走在路边你看到黄晓明的那个照片，你不会觉得说他太装了，太哎我不行我不要坐这班地铁了，因为这班地铁的广告是黄晓明，就你不会有这个心情，你知道那是个广告，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用跟他划清界限。对，我觉得朋友圈的鬼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他给你一种错觉是你跟他是朋友，
是的，
这个就是他的吊诡之处，所以你急于要撇清他跟他的这种社会关系，但其实你关闭不关闭朋友圈，我相信你都会理解你跟他不是朋友。
是，我觉得朋友圈这个东西的名称取得很妙，好像给了你一个 假象说啊，我们加了这个微信，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都是朋友，但其实不是。因为你知道，就冉高明的头像不是一个那个都卡通人物嘛，然后有前上一周我就老发现这个头像在分享一些歌啥，但是你知道冉高明这个人从来不会发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对，我就很奇怪。然后我那两天还给他在底下回问号，我说你咋的了，怎么突然每天深夜在这 emo。 然后有一天那个头像发了一段文字，说什么什么女性力量的觉醒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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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我说冉高明中邪了吗，怎么会突然发一段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才一看名字不是冉高明，是另外一个人，他俩用了一样的头像。然后那个人还那个突然私信我说你干嘛，你怎么突然说我中邪了，我说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我真的，我在底下问他，我说你中邪了。所以我关了，其实我也不是说别人烦，我是为了救他们，免得我误伤到人家。对，后来我就立刻跟他说，我说真的就居然能认错，你就发现，后来我真的就觉得很多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就你真的是很多年前加了一下。
我建议你换号，换一个号你就会很清静。而且你知道我换了一个号之后，我真切的感觉到，哎，我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又是朋友圈第二个吊诡之处。你觉得还不重要，你觉得还对你没有渗透，但你知道吗，我换了号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的生活变了。就是所谓的生活变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只能看到那些我真的需要看到的东西，我看不到那些我不需要看到的东西了。这个我也很警醒自己，我真的是一个很开放的心态，我不希望我只看到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不把他们删除，你知道吗，我就想要看看他们到底还在干什么。然后我自从换了号之后，我发现我的生活变得很实际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看到的这些人是真的你可以触手可及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他们去聊天的人，你点开任意一个东西你都可以跟他聊上两句的人，
是，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格外的真实了。但这种真实又会让我觉得很惶恐。
为啥会惶恐啊？
因为原来的那种吊诡的虚境没了呀，原来那种吊诡的幻觉没了呀。对啊，所以我就说你我就是说畅想，你如果关注朋友圈，最开始你肯定收获宁静，你肯定觉得哎呀清静了很多，然后你会渐渐的发现，就是我猜测，然后你会渐渐发现，哎，可能大家发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什么时候才发现，对，你才会发现，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的那个群里边说的一些东西，大家你说哦这个东西不知道，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在发在了那个朋友圈，大家其实在那儿有聊过几句，但这个也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是在最近人的群里面发现的。然后突然某一个时刻你好像觉得说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就是你原来会第一时间知道，但现在你是通过一个原本不应该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的口中知道这件事儿的，你才会觉得哦，怎么轮得到他来告诉我这件事儿？你懂那个感觉吗？
就是会有一种大家都加入了一个团体里面，但你在局外，但大家讨论这个东西，你没法融入的那个感受。
对，而且还是在那个局里边最老墨的那个人告诉了你。你知道吗？
对，这个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会让人在心里面有一点点这个落差，但是我其实。在我没关之前、我会觉得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你现在去反思近一两年内有哪一个消息是真的说你非知道不可的吗？好像不是，因为你知道这段时间不是因为北京疫情嘛，经常就是会在朋友圈里面啊，或者是那个彼此的这种小的这种微信群里面有一些消息传出来，但很多谣言什么的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我有一个以前的那个同事就非常的奇妙，我跟你讲，他就是嘴硬到什么程度啊，一开始那两天不是每天都有小道消息说什么要让大家囤货啊，什么要封闭啊这种，后来全都辟谣了。他每次老是率先把这种东西发出来，好几次都是，而且他会摆出一副说我这可是从谁谁谁那儿听来的，对，我这一定是一手消息，你们要赶紧去囤货。我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我就会观察一下我家里到底缺不缺东西，我当时觉得如果东西够我肯定也不会因为他一句话我去买，因为我家确实也放不下那么多东西。但每一次事后都证明他说那就是扯淡，根本就没有那样，每一次都被辟谣。然后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你知道他有 多顽强嘛，就已经人家官方都已经辟谣说这是假消息，
嗯，
他还要在群里面甩一张那种就是跟他发的假消息如出一辙的那种假截图，就头像都是被抹掉的，然后那些人说什么啊，在刚才那个发布会开始之前啊，某某某
其实还有一个更的
内幕，对，某某某做了一个决定，
对对
对，推翻了他上一个决定，我就想说何必呢？
这些就是完全不，我觉得这种人他，我觉得他就是有这个瘾吧，他可能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实验者，你给他多大的平台，他就有多大的戏。对，他就得亏他没有什么微博大 V 之类的，他没有自己的播客，不然的话他的戏更多。
对，我觉得朋友圈可能有一大部分就是为了这些人而存在的，就让他们在里面秀自己的成绩啊然后自己得到了什么消息。对
对，你不用关心他们，你就关心你自己，所以你就把先把它关掉，然后最后你肯定还是会，你知道你一说关朋友圈这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关了朋友圈，然后我是过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就可见我们根本没有影响。
对，是的，因为其实你俩也不会在朋友圈里面聊起来，对吧？这个它毕竟是个社交软件，
啊，
你们真有事儿就通过它直接聊了，谁会没事每天在朋友圈底下互相点赞？对，我觉得这个很奇妙。而且朋友圈有时候传递出的那个信息哈，我会觉得它反倒成为了一个针对你发这个东西，然后对你有什么讨论的，我会觉得。反正至少我是这样，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特别奇怪，比如说咱俩刚提到那个400万这种事件，你当下你就会把它顺手转到你朋友圈里，说他在干什么，然后你俩就针对这个事儿，可能也是我们天性比较三八，但是你说你
对对对，
凡夫俗子都很难忍住吧。
对，我觉得对对对，我觉得没错，因为咱们就是凡夫俗子，我承认这一点，咱们就是凡夫俗子当中就老能逃到最奇怪的东西那帮人，就是最糟糕了。所以你知道，就是当你发现你爱吃过期食物的时候，你发现你就爱吃那些重油重盐不健康的食物的时候，你就干脆不买它。我觉得这很对啊。
对，
就你只主动的去戒掉它。
是的，
我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就是这样吗？我知道这个很没有说服力，但是我就是这样。
你刚才还在开录之前说自己肚子上有一个巨大的肥肉，现在给我在这儿。
对，我现在肚子上的肥肉像一个肥苹果。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主动的会在媒介方面就是做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你什么时候看我在朋友圈不断的刷屏？我从来没有，
很少。对，
然后我就是对，因为我跟你讲，就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你对于某一个特定信息有一个极专极强的摄取渠道的时候，你不是通过朋友圈发现的，你就是通过私信。比如说我想要看奇怪的东西就进咱们的群，我想要看一些。
你对咱们的群的那个
就咱
定位原来是就是看奇怪的东西啊。
对，咱们的东西能发朋友圈吗？让你说，就是
确实不能，确实不太能。
他确实都是专供货，就这些已经可以满足我了，然后我不用再去淘了，我不用再去淘一些信息。我只举个例子，包括其他也都是，比如食品呀、健康呀、什么电影啊、信息呀，我都有专门关注的公众号什么的，我已经有靠谱的信息渠道，我根本不需要去朋友圈。其实朋友圈我真的觉得它就是有个炫耀的成分，其实它真的是分享吗？并不是，它就是有炫耀的成分。朋友圈里存在无数条你看不到的鄙视链，因为有鄙视链，所以你发的东西别人才会转发，因为他认为你是一个标杆，他认为你比如说你是做金融的或者你是做电影的，你发这个东西代表了你独到的见解，他会转发你的这个东西，他其实就是有鄙视链的。所以你心理上无论从财富还是享受还是品味被感觉施加压力是太正常的事情。
对，
这就是朋友圈存在的理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一大早一睁眼就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一个认识的人发了一条骂街的，就发了一个 SB 这样子，然后底下有人问他说你咋的了，他就说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我就发出来恶心他。我当时就非常的想说，哈，
那你专门给他看不就好？
我说你不如直接
你
不如点开他的头像给他发一个 SB， 这样更直接。
啊，
你干嘛，
啊，
你还让别人看到这个东西 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变成了一个有话也不直说，然后明明想让别人认可自己，
啊，
非得通过一种藏着掖着的方式
没错
跟人家表示，就觉得这个事儿变得非常的膈应。 你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出门出的少了嘛，就这段时间因为哪儿都关了、
嗯、
在家我每天干的最多事儿、嗯、一个是可能拿手机拿的比较多，就是刷一些有用没用的、
嗯、
然后读书、
嗯、
写东西，然后在家运动昨天被邻居敲门了、
嗯、
邻居一个女孩来我们家敲门，然后那个老周就特别那个提防的在那说你哪位，然后那人说啊我是楼下的邻居，然后老周如果是我第一反应我会开门说怎么了，老周就隔着那个猫眼说要干嘛，然后那女人说你们家是不是每天到7:30到8:30之间会有人在这边锻炼，老周说对，然后那人说请你们不要再锻炼了、
嗯、
因为你们锻炼的那个地方正对着我们家的什么走廊会落灰，然后我就说哇、
嗯、
但是你要也是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发现人家因为这个事儿会直接过来找你跟你有交流，你的生活里面才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是如果你是在朋友圈里面跟人发生了这种、
嗯、
可能很快你就忘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在生活里面的事情更让你觉得你在生活，嗯，
你的意思就是必须得要让人找上门来你才会重视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你
我已经听出来了，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可不是哦，我这种人就是对于每个人就是反映给我的东西我都认真对待，但我在朋友圈里都风言风语啊，你也知道，
我知道，
就我你看我发的东西很少有人看得懂，
嗯，
因为我就是发给我自己的，
是的是的，
对，你看那些你看得懂的其实它就是有传播价值，我觉得没问题，
嗯，
对，如果你心里真的因为朋友圈失衡了就把它关掉，就像你取关某一个公众号一样，那是你的权利，没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对，
没问题。
但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说你知道以前我最烦的是那种取关我的公众号还要过来跟我说哼取关了，我现在此刻这个行为会
这种真的很奇怪
我此刻行为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说哼朋友圈我要关掉你了，有没有这种嫌疑啊，但无所谓了，我只是
很有哎，
对，我但我只是想说就对我暂时关掉我想做一个试验嘛，对吧，
你就很像当时还在玩，有点当时还在玩 QQ 或者人人的时候就在那发再见了互联网，
对
伤心地再见了 QQ 空间，然后底下还会有人问啊你的钻石会员怎么办，
对，拜拜的朋友圈
那号能送我吗，
你说这个我想到我昨天不是还在群里面发了咱们那个群，就我大学同学的 QQ 号都被盗了、
嗯、
现在全是那种真的
广告
不堪入目的
广告，
不堪入目简直，你就一个时代过去，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现在朋友圈微信你是你最常用的，那哎，真的10年前我们的也是 QQ 是我们生活中多重要的一部分啊，也许10年后真的没人刷朋友圈了、
嗯、
这事儿很难讲，嗯
嗯，有可能吧，有可能，但是你知道我还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你随口一提，但我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如何取代我们原来用的社交媒体，它现在变成一个如此主流可以横盖你的教育学习交友工作方方面面的东西，
嗯，
它一定是基于我们的社交的逻辑建立的，
嗯
就是它就是基于我们社交逻辑建立的，然后你比如说像原来的 QQ 我们用的 QQ 人人对吧，其实它是分裂成了两个平台，一个平台现在就是咱们用的朋友圈平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微博呀，关注的什么小红书啊，这种就叫小红书的什么叫微博，就是它变成资讯平台，而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的社交平台，所以你要说你把你这个整个朋友圈整个不用了，我觉得也不是说对于所有人都适用，因为真的有人就需要这个东西，你像他们就是在宣传嘛，他们就是在打造这个鄙视链嘛，
对，
就我觉得会相对我倒觉得会相对稳定的持续很多年，
对，
因为它跟它这个 APP 是怎么建立没关系，它是基于我们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就是在一个媒体这个地方啊，就是今年或者是去年我们生活整个就是全方位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你居家也好，你不需要出门了也好，你不需要去公司上班了也好，它无形当中就改变了你对于微信使用的一个习惯，比如你现在有一个底气，你说你把朋友圈关掉，其实很大一部分底气是在于你知道你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利可获了，你想想如果要是原来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在那儿飞，订单在那儿飞，你肯定不舍得把它关掉，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刚讲到资讯这件事儿，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灵感，就启发，我是觉得为啥大家会对这些东西这么依赖啊，就现在的人真的都太想要花最短的时间知道最多的事情，就为什么现在我这段时间在喜马拉雅上面听那个白话文的《红楼梦》，就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在看 原版书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比较难懂的，或者是我必须得看注释才能了解的，我就会觉得比较辛苦，然后你读的时候读一读就会觉得好累，所以你听那个白话的，
我真的很 shock， 怎么会有白话文？
他真的有，而且那个人
还《红楼梦》就是白话小说，
不是他那个白话是像咱俩这样聊天这种感觉的，里面还夹带了一些互联网语言。就我在读完那个之后，我再回去看原版，就你会懂他那个想表达的是什么了，就是有点像小时候咱们学古文，你会提前看一遍翻译，然后你再去读那个古文，你就能更快的提取里面的这个信息了。对，然后
呢
你把它换到朋友圈和互联网，包括我做公众号这件事儿，就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人，他看完你这篇公众号，他给你的评论是说一点内容都没有，或者说什么含金量不高，我就会很惊讶，就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里面去找含金量呢？就你真的想要学习知识，你应该去报个班儿，或者你去拿一本书去看。你怎么会想要在这种就是奶头乐的这种世界里面去寻找含金量？我觉得很离谱，真的。
哎呦，老高，你终于就是向着文人的方向上道了。
哎，
我觉得你现在对于媒体的感受，就我特别理解，就而且我特别认同。所以你看，我对于这些媒体我真的不是很感兴趣，我是一个表达欲巨强的人，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设计。你知道拍视频，我如果不是为了拍，不是为了发，我根本不会下载那个软件。
嗯，
就因为我把它定位定得非常清楚，而且我不寄幻想于他们。
对，
就是这些东西它就是娱乐，它不可能给予你某种东西，它可以丰富你的视野，没问题。比如说你今天通过这个播客，你知道了有一个叫做白话文《红楼梦》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有教育价值的东西，因为它就不是这个定位，它每一个媒介有自己的特征，媒介嘛，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嗯，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你知道，在我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不想要跟他们一样，是想通过那么方便的一个渠道，就是获得最高等级的那个我想要的结果。
嗯，
就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这个东西，你就是花时间去读读个书，就你不要有那种幻想说好像我今天花了十分钟啊，我刷了一会儿朋友圈，哇，我学到好多东西啊，就凭什么呀？
对，但是对，没错，你说的这个很对。那我还要给你分享一个我的想法，就是信息的这条链路。就是你现在可能或者我们啊，就你我可能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的信息获取渠道，但是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在年轻个三五岁，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不知道的，或者我们那个时候也还觉得，哎，我好像这可以一把抓。就这个对于媒介的理解或者这种信息获取平台理解，我觉得是今天人需要去跟他逐渐摸索才知道的。所以你说是不是寄希望于所有人都能把这拎得清？他也不是。
对，
就是他要都看公众号，他还分我看的是个什么公众号呢，对吧？我看的你的公众号，我还是看的一个什么八卦公众号，他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这帮人或者是这些大众们，就是这么说好像我就不是大众一样，呸，我从说，我觉得我们你看就自谦时刻，我觉得我们就是你就选择你要选择那个就是最好的，因为当你不想选择它的时候，就是你在发生变化。
对，
你比如说你想关朋友圈，哎，你就要发生变化，没准过两天你就回来了，你发现你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基于个人选择，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说乍一听好像感觉好像就咱们突然一下在这儿硬上架势，但我的感受真是这样。因为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生活里面的事儿，就我有一个朋友，你可能不认识，然后他是一个歌手嘛，然后他的歌呢其实我很喜欢，因为他的不管是从词还是曲，我都觉得每一次能打动到我。他算是比较偏小众的受众的，他粉丝不是说特别多，但其实我们熟悉他的人，我们就会经常感受说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没火，然后火的全是那些抖音上的那种什么学猫叫啦，学猫叫都过时了，就是现在就那什么什么我是哪哪的，就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很垃圾的东西，真的。然后那天上一次有一次我和胡德明他们，我们就是坐着刘友军的车去看他爸爸的那个演出嘛，我们在车上当时在聊，就聊到这个事儿，然后当时胡德明就提了个建议，他说那他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是曝光这些的，他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说他去参加那月下很火，他是不是能 组个乐队然后去试一试，
嗯，
就是这个事儿乍一听起来我是觉得肯定没错，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也觉得这也许是一条路嘛，但是对于那个人本身来说，如果他做乐队的目的变成了我就是要红，
对，
那他就不是他最开始做音乐的那个他了。以我对他的了解和他这些年他的那个拧巴，他不会去成为那样子的，就是说为了上一个节目我去改变我自己的创作习惯。就我虽然觉得说你说谁不想挣钱，谁不想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是没办法说我为了要过那样的生活我舍弃掉我本来的那个东西的。我觉得这就是
我渐渐也有这个理解、
嗯、
我渐渐也有这个理解，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以及整个社会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正确的东西存在。
嗯，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价值体系里，我们认为一个歌手他得出名，他得火，他得哗哗挣钱，这就是正确的、
嗯、
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就不存在，这个两个字就不存在。
对，
他就是有他自己的发展方式，就好像说我只许这种东西，比如这种模式的音乐存在，他们得要是商业化的什么的，并不是这样。他有的人他就不是为了挣那个大钱，他就是为了要做自己的东西。对对对，就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吧。
嗯，
所以其实那个我是云南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行
你懂吗？你懂我意思？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逻辑里，就是我自己啊，我不规划什么东西是正确的，或者说。哎，你现在可以模拟一下，就模拟一下，比如咱们这个就是你这个行为之后有人会评论你，其实你关个朋友圈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跟我们不一样了吗？你就觉得自己很清高是不是？
是呀、啊、
不会，应该会有这种发言，
可能会有，但我是觉得那我没有觉得说我关了我就比你清高，我只是想清静、
嗯、
你懂吧，就我关这个东西我是为了比你们清静、嗯，那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你觉得你听到那么多信息让你很快的让你觉得自己懂了很多，这是个好事儿，但是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噪音，我就可以有权利把它关掉、
嗯、
然后我录这个播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跟朋友拿出来聊一聊嘛，那也许有人有一样的困扰、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信号。
嗯，我最想关朋友圈还有一点是啥，就是太多人会发出那种声音、
嗯、
觉得说我为什么不能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你当然可以，但是你也得允许别人不发出声音吧？
对，
对吧？我觉得这事就很扯、
哦。
就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哦，就尤其是抖音啊，我觉得抖音是重灾区，经常是你刷到一个什么、
嗯、
底下那个评论，我的天哪！我看到之后我头大。包括你看视频的那个网站上，我最近在 B 站上看一个纪录片，叫那个克拉克森的农场。
嗯嗯，
那个挺好，就一个英国的主持人、嗯、然后他贼有钱，他就去在农场上种地，就特别像开心农场，然后他就一直用钱解决问题、
嗯、
然后我中间有几次看的时候就没关弹幕，我的天哪，就是看个这都能在弹幕上
乌七八糟都能打起来，
我就觉得
对
啊
你知道我去环球影城，我跟刘女士去环球影城，因为没有排上项目，我发一条视频在一个平台上、
嗯、
那条居然就有很多人在骂我本人，说你能排就排，能玩就玩，不能玩就别玩、
嗯、
说是告诉你是你自己没有做好规划什么这那的，就真的我觉得大家那个表达欲有这么强，不如你们都开个号。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说你表达欲这么强，你就开个号，要不然的话你在干嘛呢？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吧。哎，我真的挺 peace 的，你感觉得到吗？我觉得说大家都爱表达挺好的，但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就是你以一种就是共建一个好的表达空间的方向去发展，不要就是无脑喷。其实你伤害不到我，你伤害的是这个环境本身，因为我不怕被伤害，就我就是这个骂人的鼻祖，我怕谁呢？我怕什么呢？我根本不会被受伤，我只是说这个环境大家应该好一点。
所以你知道为啥我在做了播客之后我觉得播客这个平台特别美好的几点啊，一个是这些人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听你聊这些、
嗯、
很难得，就如果你愿意表达，你也愿意去听这个东西获得一些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个很高成本的事情、
嗯、
就一般人谁会有一两个小时听你在这边叨叨呀，但你像朋友圈，
对，真的不是给在座的戴高帽，真的是这么回事。
对，你像朋友圈或者是其他那些弹幕呀，他们就是好多事他们只看了一眼，他们就一定要下一个结论，这件事是我觉得最让人厌烦的、
嗯、
就你环球影城的事我遭遇过一模一样的，我不是去玩那个禁忌之旅吗， 然后突然就大晕车，我差点吐在那个上面。我回来我就
发了，然后他就骂你，
我发了个小红书，然后底下就有无数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出来说，你自己身体不舒服凭什么怪人家。
而且你知道有些评论一看就知道他连这个视频都没看完。
对对，
比如这个视频一共有40秒，你第一句话说今天可能全挤爆了，然后你后边其实有解释是什么原因，但他上来就会说你自己没做功课。其实如果但凡他看到第30秒，他都会知道你做了功课。你就可想这些人有多么急切的批判别人，去榨取别人的那个心态。我是真的觉得哇，这么强烈的欲望啊。
就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些什么标题党啊，就是通过这种让人快速兴奋起来就能骗到流量，就是因为你们会被这些东西吸引啊。我今天早上还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老男人发了一个抖音，前几秒就剪了预告，说什么我和小帅哥同居了，就这种东西他就是会有人会点开呀、啊。然后到后来发现
你看看你听见你刚刚的这句话就充满了多少标题性，一个老男人，我立刻就想听下去了。
对，关键是你看到后来你发现他俩是因为被隔离在一个小区里了，然后没办法了，那个男的就刚好给他做饭，然后他就你知道，真的短短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但是就很多人在底下说，前一我还以为你俩咋的了，就我觉得哎，这完蛋了。
我觉得你说很对，就是播客，你知道我之前都没想明白播客到底是怎么会有人在听，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挺宝贵的，就是有人愿意花一个时间来听，然后去了解你，挺宝贵的。
对，包括
挺宝贵的。
你知道上一周我不是跟英男聊了一期吗？其实
冲上热议，对吧？
我当时的那个录的那天，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中间又两周没有更新了，然后那天我们俩就是聊聊近况。其实我中间剪了很多，因为就是我俩中间聊了很多可能车轱辘话这些的，然后剪完之后我就把它丢上去了，我也没想着会怎么样。然后这期其实也没有说被推到首页或咋的，突然就一夜之间涨了好多那个关注。或许听到这儿有朋友能发现说他上一周是被哪个大神推荐的，或者是有什么奇妙的这种灵异现象，也可以给我普及一下。对，我们俩聊的是就是关于近半年生活状态，近一年生活状态的这样一个变化，就他去上海的这一年心态上的转变。对，聊的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啊，大家可能喜欢听这个播客是因为他通过我们聊的一些内容能让自己被治愈。或者是我收到最多的一个是说，我听到你讲的很多观点想法，我会觉得就是世界上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共鸣
啊。
对，就是
真实吧。对，
我听到这个我会很开心，因为对我做这个东西本来也就是想要表达，然后想要让大家听到一些
找到
困惑
志同道合的人。
对对，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三次录你的那个播客，就是见证着或者是感受着你播客不同的阶段的变化，也真的很好，比我预想的播的时间长，
是吧？
对对对，
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做这么久。我自己当时觉得，你知道，因为一开始特别想说我这个粉丝啥时候能破万呀，而且真的很那什么，我不知道小宇宙的编辑会不会听了啊，就是也许是我自己痴人说梦啊，就人家到10000都会有一个那个奖杯，什么恭喜10000，然后因为我这个我这个是在那个人之前那个公司的那个旗下的，所以他送那个奖杯是给那个公司的，我就没有一个个人的这个奖杯，但是我想说我本人非常想要。
我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补发给我一个，
你说出来，
对，补发给我
就说出来就行，你就是非常想要。
我要奖杯，
可能对，我人家说我可以给你个书杯，
也行啊，
没有奖杯有书杯，
是个杯都行，是个杯，贝贝家也行。
哇塞，这一个主动索求荣誉，你现在整个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精神的滋养，就索求荣誉，而不是说给钱啊。
他们敢在朋友圈发400万，我只是要个奖杯咋的了？我又没要钱。
对啊，那你一句话回到了原来的那个世界里。
对，
我觉得你坚不坚持到3个月都可以啊。但是我一定强烈支持你，就是这个实验结束之后，把朋友圈打开。我们再录一期，
明白
啊？那个时候你就说这帮人果然还是这个德行。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朋友圈的那些怪。
今天是我们录这期的时间是5月19号嘛？那我录完我就会把它关了。我觉得八月十九号3个月，然后为了 就是有这个周期，肯定是19号当天我会把它开，然后开上个3-5天的，我们约时间再录一期，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可以聊一聊。对吧？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实时观察。
对，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就是我觉得开着它耽误了我每天很多的时间。
嗯，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关掉的这3个月我每天省出来的原来用于刷朋友圈的这个时间我会不会用在
会怎么样
更值得的地方上。对，
睡觉睡得变多了。那就这么着，
行
吧，到这里，
那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人生，拜拜。
哎，怎么这句话一下就把大家送到了尽头啊？
没有尽头，你
咱们这个节目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人积极一点。
Got a rose for the song. Got a rose for many people, please. Don't tell them.